敌将刘铁鹏气得哇呀呀爆笑，手举九耳八环刀，奔着单灵玉的顶梁唰啦劈下来。这一招叫力劈华山，刀挂风声。单灵玉不慌不忙，手中金丝软藤枪啪往外一崩，接驾相还，跟赛展雄马打盘旋站在一块儿。两旁边的将官呐，眼珠子瞪得跟包子眼，都看自己主将。按理说呀，不能这么打，应该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当将官者不行了，主帅才出征。有那么句话，打了孩子娘才出来。没听说第一仗两家元帅就上来了，如果伤着一个，对方士气立刻就戳下去，可就完了。袁增寿也害怕呀，心想不行，得把元帅换下来。哪知道单灵玉条枪啊，银光闪闪，非常紧。袁增寿一看，别看这个娃娃岁数不大呀，枪太快，枪是兵刃之中的贼，刀是兵刃之中的帅，使大刀来得快，架漂亮，使枪特别快。这个姓单的，除非是我家元帅，第二个人非吃亏不可。别看刘元帅不知道，我可惯个盲耳朵呀。这员将出世时间不长，没打过败仗，心眼多，枪法好，斜挎兜囊，可能会暗器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来，擂鼓助威。那旁啊，惊动了关帝廖镇的文静。文静骑在马上，斜挎兜囊，他有暗器，什么呢？使镖。他怎么也会打暗器呢？崔文静在家的时候啊，跟人学过。你别忘了，他爹是太守啊，身旁除了谋士，还有不少的武官保驾，这学两招，那学两招。从跟单灵玉之后，他天天跟单灵玉琢磨。没别的，你教我两下子，我这刀法不怎么地。我得会打暗器，好救命。单灵玉行，天天教他，现在也不含糊了。不过他主要呢，跟灵玉在一起，因为女孩子不方便，事分不方便，碍口的，不好说的，有崔文静出头。崔文静的身旁是员部下将方头太岁侯德志。侯德志前者和徐坤在水师营镇守黄河岸，现在跟着徐坤来了。到这之后呢，侯德志是第一次出征，他这块也着急，心想能怎么样呢？应该叫我们打一仗啊，没让我们打一阵，你看元帅自己出去了。哎呀，他着急。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呐喊，咕噜噜催阵鼓响，恰似暴斗一样。杀呀，元帅旗杆得胜，马刀成功啊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咕噜噜噜噜。给谁助威啊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你敲鼓喊杀，战马在疆场就精神，主将就精气神，管在哪边呢，反正两边啊都有人助威。再看这两个人，呵，人魂马障，四个绑臂空中来舞，把马蹄绞绕沙场，趟起尘土遮住红日。十回合，二十回合，三十回合，没分胜败。崔文静有点着急了，侯德志也着急。哎，崔将军，我家元帅每次上阵不出十个回合准赢，今天怎么了？是啊，他为什么在那躲躲闪闪呢？怪了，哎，犯什么病啊？就看单灵玉一边打呀，一边退，一边打一边退。刘铁鹏也觉得奇怪，这大刀啊，围着单灵玉转来转去，单灵玉只是躲躲闪闪。哎，他怎么不正式进招呢？为什么呢？到了五十回合， 还没分胜败。那不说，单灵一边打呀，一边扭头往军中看，用眼角余光往后扫，扫了几眼，刘铁鹏就看见了。他看啥呢？他扭头一看，哟，没把赛窄熊刘铁鹏饿死，怎么回事啊？只见从大唐的队伍当中啊，窜出一匹马来，这匹马一点一点往前凑，看这意思呢，主人着急。马上这人呢，他急得往前一窜，这马一压腿一撞马肚子，这马以为叫他往前去，他走几步，看了一会儿一着急，噌，他又一窜，一压坐骑，这马又往前凑了几步，渐渐的离开本部军队挺远了。唐营的战将谁也没注意，那个人呢，光顾盯着疆场也没注意，他是下意识的催马，自己不知道。刘铁鹏可注意了，甭看人，就看这匹马，这匹金线伯龙驹啊，这白马太好了，金鞍玉颤，透龙金镫，马脖子挂着九颗紫金铃啊，缰绳啊是黄绒缰绳，要不是皇家人，没有这样的缰绳，没有这样的马镫马鞍子。这个人跳下马，身高有八尺，细腰扎背，双肩暴露，面似银盆呢、花白胡须，黑的少白的多，四方大脸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头戴闹龙盔，身挂银装甲，外罩黄罗袍，这罗袍上上绣蟒翻身、龙探爪、海水江崖、边绣灵芝草、大红缎子的中衣，下边是龙头凤尾战靴，鞍桥上单着亮银枪。这个人呢、长身躯往前凑，刘铁鹏一看不是别人，正是老驸马柴少，柴思昌。耶，老东西，我们打仗你着啥急？你往前蹦的什么呢？你找死呢？他正琢磨着，战马俩人打仗啊，脚绕沙场啊。再看柴思昌啊，又往前一使劲，一拱裆，小肚一碰铁锅梁，这匹马又走几步。他在那看一会儿啊，又往前一拱裆，这匹马又走几步。离开本部军队多没有，拿现在说得有300多米。刘铁鹏一看，嘿，苍天助我成功啊，我单灵玉打个什么劲儿啊，我抓住100个单灵玉也不如一个柴少柴思昌，那是大唐朝老驸马李渊的姑爷，李世民的姐夫，是大唐朝的泰山中流砥柱啊，把他抓住，跟大唐朝可以要疆土、要版图、要金银、要人呢、对，你再往前凑凑，我过去。单灵玉呢，一边打也发现了，他垫着柴少、柴思昌，这一走人，那就胜不了。柴思昌还往前凑，这马哒哒哒哒，一个劲儿往前去。嘿，刘铁鹏一想，得了，我抓他去吧。就这样，二马坐凳，一南一北分开之际，刘铁鹏没有圈回来，而是斜插花奔柴少冲过去了，战马就过去了。很快，马像旋风一样来到老驸马近前，举起大刀，嘿，大刀一掉个，为什么？没用刃砍，如果一下子把柴少砍死了，死了就不值钱了。得抓活的做人质才能和他们交换。就这样刀背子啊，呜，奔左肩拍下来，柴少发现了，哎呀，不好，把他也吓一跳。
柴少是武将啊，
瓦岗寨四十六友有他这么一号，年轻时武功不错，只是现在回家纳福了，很少出去锻炼练功，功夫扔了，那比一般文人强太多了。一看敌将用大刀拍自己，那不能等挨死啊，抬腿摘下了亮银枪，嘿，手中枪往外一搏。再看刘铁鹏一刀拍下来，一看他拿枪往外招架，大刀往外一挂，开膛一下子，柴少的枪就出手了，日日日日日日日，也不知道这刘铁鹏用多大劲儿，这一下子把柴少的枪啊崩起来，半个月都没落下来。怎么掉在山顶石喇子那去了？那还掉在啥呀？再看柴少，说声不好，催马就跑啊，也懵了。你往回跑啊，他糊涂了。他往没人地方跑，二阵对垒总有两边啊是空地儿，你不能成队员啊，队员这两下不打死了吗？有一定距离，他斜插花从中间穿出去。刘铁鹏高喊，姓柴的，你给我站住，我看你往哪里跑啊。啪，追去，单灵运马跑百步，戴思江扭头一看，哟，坏了，刘铁鹏抓柴老驸马，这还了得，哎呀，姓刘的给我回来。他催马要追柴少，袁增寿不干了，袁增寿呼啦带过十几名将官，就把单灵玉给围上。这阵可吓坏了崔文静，崔文静恨不能自己抽自己几下子，我怎么这么糊涂啊，我给关帝廖镇怎么没注意柴老驸马呀？他往前凑合什么呢？哎呦，这个糟了，不行，要叫刘铁鹏把老驸马抓住，我们还打了什么劲啊，我得救他去。文静也没合计合计，你多大本事啊，他擎着刀就催过去了。崔文静也是口刀，刘铁鹏也是口刀，要是比起来呀，崔文静的刀就成了修脚刀了，细长不点儿啊，没分量啊。催马抡刀就喊，给我站住，他从当中窜过去。刘铁鹏一看，这多讨厌呢，你过来干嘛呀，甭理他，继续追柴少。崔文清着急了，刀交左手，在镖囊内拿出一只镖来，嗨，看镖，唰，他打出去了。他本来也没练成，把镖甩出去了，刘铁鹏也听见了，往旁一闪身，用刀背子一弹，烫就崩一边了。秋子里继续追。崔文静想，不行啊，我也得追啊。柴少在前，中间刘铁鹏，后边崔文静，在一旁惊动了部下将小英雄侯德志。侯德志想，崔文静啊脑瓜聪明，写一手好字，画画很好，打仗他不白给吗，你上去干啥呀，这不遭罪吗，一会儿我还得救你，你跟我回来。小英雄往下一哈腰，行走如飞，吃吃吃吃吃，好吗，一串好几个。刘铁鹏一看，太讨厌了，他老追我干嘛呀，不行，将他置于死地。想到这儿，挂上九耳八环刀，取下弯弓走兽壶，抽出毒药剑，刃扣天弦，耳朵听着，自己战马放慢了。他估摸后边这员将官离自己不到一百步，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，一回身，噔，一松弓弦，这只毒药剑唰就射出去了。崔文静看见他回身了，本能的一闪身，头支箭不含糊，真就躲开了。哪知第二支、第三支，唰唰，他躲不了了，砰！一支正射在左肩头。崔文静是个女孩子，过去是大家闺秀啊，她不懂的呀，疆场厉害， 你这个单灵玉攻杀战手他没见过呀，
帮了一下子，哎呦扑通
摔在地下，
亮亮亮，
刀也扔了，战马落荒而走。
刘铁鹏看一眼，
我叫你注意，他继续追柴少，没理崔文静。就在这阵儿，侯德志到了。
哎呀，崔将军，你怎么样？哎呀，不要紧，不怎么疼，不疼。来，我扶你起来。不不不，不用，我自己起来。
为什么？崔文静是大家闺秀，她知道自己是女孩子，作为女子和男人不能正脸说话。挨襟裸袖就为时节，叫男人扶我一下，这不行啊。你说你也糊涂啊，你穿的是男装，这是一，第二个疆场打仗你命都要没了，扶你又怎么的呢？他想不通，他不好意思，你别理我，别理我，我这就自己起来。哎，你快起来起来。哎呀，说起来啊，他昏过去了。侯德志一看，哎呀不好，就伤这么一剑，马上人就昏过去，甭问毒药剑。他赶紧挂好兵器啊，一插手把崔文静抱起来，抱起崔文静扭头就跑，跑出没有五十步，单灵玉学马过来。刚才单灵玉被敌将围住，好不容易杀才血路冲出来。侯德志，怎么回事？崔将军受伤了。也单灵玉想，得崔文静是我的新娘子，找丈夫还没有呢，找我这么假丈夫，被我拐出来的，现在好受伤了，被侯德志抱走了。
哎，大哥，把他送走。哎，好。
他刚想走，敌将呜把侯德志又围上，为首两员将土城二猛，猛同江猛同海各摆钢叉，哗啦奔单灵玉来了。单灵玉一看不好，哎呀，崔文静受伤，侯德志不能交战，我把将官都派出去了，军前的战将得压住阵脚，这可怎么办？一着急，姑娘挂上兵刃，伸手拿出两个银圈，左右双手发打，唰唰，他把两个银圈撒出去了，一个奔猛通江，一个奔猛通海。刷，银光一闪，突噜，从猛通江猛通海的脑袋套下来。这俩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疆场之上突然见银光一闪，奔脑袋顶了，啊，伸手一拽，嘎嘣，银圈一缩小，本儿用里边的狼牙齿把脖子给套上了。哎呀不好，他一挣呗，又掐上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再一动，上不来气儿，俩扔兵刃摔在地上。单灵玉都甭管，军兵呼啦过来把这俩人抹肩头拢二背绑手，单灵玉这才下马哈腰一阵奔狂，把这圈啊给卸开，拿下来揣在怀内，压回去猛通江猛通海备获刀擒。然后侯德志才把姑娘崔文静带到本部军队，命人抬到城里。随后单灵玉吩咐点信炮，到一声信炮响啊，只见大堂的门旗刷啦往旁一闪，大旗唰唰，紧跟着呼咔呼咔呼咔呼咔，杀呀拿呀，别让于文贼跑啦，像翻江倒海一般呐、啊！两千人杀向敌营，为首三员将柴仁、柴义、蔡向南。蔡向南舞动了虎尾三节棍，暴跳如雷就冲过来了。后边是马队，最后边是步兵。袁增寿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生力军到了。尽管自己人马不少，主将不在，这怎么办？急忙摆兵刃迎了过去，站在一起。 这边是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正打得翻天覆地。突然单于吩咐响二声信炮，到到，就看从敌营的后门杀进两千人，为首的正是齐如花、二无厌、赛马武，带着几员将兜了后营门了。齐如花多猛啊，穿过战壕几刀就把营门砍开，杀了过来。哇，这帮兵哇往前跑，单于吩咐点三声炮，刀刀刀，东边营门杀进了大唐兵，紧跟着四声信炮，西边两千人也攻进了。别看八千人呐、啊，这八千人往里一冲啊，架不住这波人猛啊。更主要，于文国的兵将现在没头了，同疆场交战，里边火头夫、喂马的、站岗的，这能顶事儿吗？大将都在疆场。立刻乱成一团呐、啊！大唐兵将像砍瓜切菜一样，就把这帮军人撵的一直撵到了两军阵前，拥出来了。元帅，快想办法吧！后营门被攻开了，报，东营门被人家闯开了。宝宝报，西营门大唐兵将杀进来，快想办法吧，快叫我们跑吧。袁增寿一听这汗哗哗的，把这急死，在马背上长身躯往连营一看，就看连营里，哇、哦、哥哥兄弟啊，了不得了，大唐兵将太厉害呀，快跑啊，跑完了，爹死妈嫁人，孩子改姓了，快走吧。哇，袁增寿傻了，为什么？刘铁鹏不在，蒙通江、蒙通海两员大将双双被擒，营中大乱，怎么办？自己顾南顾不了北，顾左顾不了右，只见从营门拥出的军卒一下子就把疆场这五千人给冲乱了。那不说，蔡向南临喊带叫，像怪物一样，后边大刀齐如花，呵，精神抖擞，大刀光滑闪闪。哎呀，怎么办？身旁都督平章过来了，朱元帅，咱们快逃吧，快走。往哪儿走啊？你看周围都是那兵将，怎么办？是啊，元帅哪去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就这阵儿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哎，袁增寿，我家单元帅请你。”哎，好，他提战马在人保护下来到了东边，单灵运在这等着，众将围在身旁，像众星捧月相望。单元帅，你叫我做甚？袁增寿，看你偌大年纪，应该保持晚节呀。现在这个仗输了，你这十万人今天要全军覆没，我四路人马杀进你的连营，要把你营盘踏为齐坟。到那阵儿，就不是十万生灵啊，不是十万生灵涂炭。他们都有爹娘，都有妻子，闹个撇妻子闪爹娘，苦不可言，其罪都在你身上。如果投降归顺，保住他们的性命，可以居家团聚，你可以在大唐朝紫袍金带，位立超阁，何去何从？你速拿主意。这个嘛，再看袁增寿急得汗珠子往下直滚，眼睛都布满了血丝了，这个怎么办？不降，眼看全军覆没，降刘铁鹏没回来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我何不这么办，保住我全军人的性命。